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召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真理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下一个，这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是读经班学员守则赶快念一遍。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圣经的经文，请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个是如何研读圣经请大家回去详细参考。今天我们要进入《列王记下》5章到14章。《列王记》的主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我们看列王的功与过。《列王记下》的金句，我们大家也一起念，请。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你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警戒。列王记上下的大纲，我们看到它分为主要是三个阶段主要是两个阶段，一个是所罗门时代，另外一个是南北朝的前期，南北朝的时间。我们前期已经讲过了，我们正在讲以利沙的事工，跟南北朝的中期，下一次讲末期。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南北朝，从罗伯安、叶罗伯安，就是所罗门之后。分成南朝跟北朝，南朝的王、南国的王犹大王，列在左边从罗伯安、亚比央一直到最后到约雅金，北国的王从右边的耶罗伯安、拿达往右下斜，一直到何西亚。为什么他会往右走呢？因为这是按他的朝来计，他的王改变的时候，他就换了一个朝。北国有9朝，19个王，历经208年。南国只有一朝，他的这个世系并没有改变一共也是19个王，历经344年。我们今天开始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在这个是在。大约是在这个约沙法约兰的那个时代，对不起，再看一下，呀，大约是那个时代，这个乃蛮他是亚兰王的一个元帅，他听到以色列有先知，可以，因为他是得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不洁净，虽然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他是一个勇士，他是很骄傲的人。可是他有这个大麻风这个是人所不能医治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咒诅。可是他的妻子有一个侍女，是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女仆，她告诉这个乃蛮，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在撒玛利亚，他可以治好这个大麻风。所以呢，亚兰就去 向王报告，向亚兰王报告，这个请求放一个病假，能够到以色列去治病。这个亚兰王就说，就允准了他的要求，然后要帮他写一个介绍信，命令这个以色列王，把他的病治好。那乃曼就带了他的礼物去到以色列，去到撒玛利亚。然后在那里，他见到了伊丽莎，伊丽莎就叫他去约旦河洗浴七次，就把他的这个大麻风治好了。我们等一下讲这个细节啊。关于乃蛮，耶稣对于乃蛮的这件事情呢，耶稣有讲了几句话。他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蛮，没有一个得洁净。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因为他们不寻求顺服神，所以他们没有得着拯救。那撒勒法的寡妇跟亚兰人乃蛮，他们虽然都是外邦人，可是当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知道那里有拯救，有可能有拯救，他们愿意亲近神，他们就去寻求神，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顺服神，所以他们就得着了拯救，这个就是区别。那在乃蛮的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看到几个尤其发性的项目啊，第一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来自以色列的这个女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人会在亚兰的这个王室或者王宫里面做仆人，他们一般是被掳去的啊，当女奴啊，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由的人。OK。那一个女奴是非常低的身份地位啊，她居然可以得到她的主人的信任，可以，而且她也敢在她的主人面前来做建议啊，她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很大的信心，而她的主人居然愿意听她，这又是另外一个神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奴一定在她的主人面前有很好的见证，可以得到她主人的信任。那而且这个信任居然可以把他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咒诅治好的这个信任啊，能够把它提升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也许不是那么高，可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是有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的地位是高的，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我们在人的面前做好的见证，人就会在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啊，归荣耀给神。下面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项目，就是这个乃蛮顺服的行动。乃蛮他去看伊丽莎的时候。他带着礼物站在伊丽莎家的门口啊，静静的等待这个通报。那伊丽莎就派了一个仆人跟他讲说：“你到约旦河去洗浴七次，你的肉就会复原啊，然后你就会得洁净。”那这个乃蛮是亚兰国的元帅，是个大将军。到了这个小小的以利沙家，到了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这个小小的以利沙家站在门口等你，居然不出来见我，不对我，这个施行一般在寺庙里会看到的这个形式，就是为他这个祷告，为他在这个患处摇手啊，做一些动作。这样我的大麻风怎么会治好呢？所以他就有点生气，有点抱怨。可是他的仆人，乃蛮的仆人就跟他说：“先知，假如叫你做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你岂不是去做吗？” 那现在叫你去河边洗个澡，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就去做呢？难的事你去做，简单的事你不去做吗？啊，乃曼想想，他不是，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一个治疗的程序，而是为了一个治疗的结果，所以他就顺服神，顺服伊丽莎的这个给他的这个指示，然后他在约旦河洗浴7次，然后第7次以后，他起来了，他的肉复原了，像小孩子的肉啊，他就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定定的救赎的法则跟世人的想法是很不同的。信而顺服的就必得救，就像乃蛮在约旦河里面叫他沐浴7次，他就沐浴7次了。那他就得救了。可是很多人呢，常常沉迷在宗教的仪式里面。他注重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他一定心里想啊，人要怎么做？你应该这样对我，这样待我，这样做这件事情，这个往往是不能得到神的这个奖赏。然后在顺服上，我们看到这是人随各这个。各凭己意，偏行己路啊，所以他就会迷失了，而得不到神的救赎。我们再看看第三件事，就是乃蛮得医之后呢，他就立志不再拜别的神啊，而且为自己曾经拜过偶像恳求神的宽恕。他也跟伊丽莎说，他以后假如他还要回去做他的元帅，他要搀扶他的这个他的王，在这个临门庙面前叩拜的时候，他也要一起下拜。这个临门庙呢，临门就是亚兰人他们所拜的神，在那个庙里叩拜的时候，他求神啊能够宽恕他。伊丽莎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知道，向神顺服、向神忠心而向神诚实的人，必会得着神的祝福。”跟宽恕的，从上面三件事，我们看到，传福音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啊。你第一个是要有传福音的人，第二个得着福音的人呢，要有顺服的行动，然后他要有悔改的表现。所以主耶稣引用乃蛮的这个典故呢，它是有美好的含义的啊。像乃蛮也说，从今以后啊，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祭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专心侍奉神的决心啊，在这里显现啊。我们看到乃蛮他从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这个亚兰的元帅啊，他的态度从自大骄傲变成将信将疑，直到顺服，然后到认罪悔改。他在这个过程里，他的灵里面有成长，他也得着神的得着得救。相反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的仆人，他为什么会反而得着大麻风呢？我们看到乃蛮他在他的大麻风被医治好以后，他带着他的礼物要去送给伊丽莎，坚持要送给伊丽莎啊，带了很多的银子。这个伊丽莎拒绝了，那乃蛮就听从伊丽莎，就要回去了。所以他的骡子又带着他的银子啊，跟他一起要回家去。这个基哈西是伊丽莎的仆人，他看到乃蛮带着银子要回去，他的心也跟着那个银子走了，跟。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侍奉不只是在肉体上，在行动上，更是在心理上啊。这个基哈西，他的心跟着乃蛮的银子走了，而他更采取了行动。从乃蛮那边把银子要回家，然后他的借口是：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那一个人要离开他的心，离开神的时候，他有各式各样的借口从他的心里发出来。那这个坚持要去偏离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他会遭到咒诅。这个离开神的律法就是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离开神。所以乃曼因着他的顺服啊，他那个不能治的病啊得到医治。基哈西呢，却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他遭到咒诅，得了大麻风。然后我们看到，在以利沙的时候，他有一个门徒，因为他住的地方很窄小，所以他要再加建他的房子，他就借了一把斧头到约旦河旁边去砍树，结果这个斧子掉在水里面，那以利沙就行了一个神迹啊，把他的斧子再从水里面浮上来，他把他的斧头，他靠以建造房屋的那个工具又得回来了。那以利沙凭自己是不能行神迹的，那行神迹的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在这里，他施行了拯救。今天我们在这里，以利沙已经不在了，可是耶和华依然垂听向他求告之人的祷告，为信靠他的人施行拯救。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亚兰人。他们在以色列的北边常常派兵来袭击以色列的边界，他们也多次派人埋伏啊，要偷袭以色列的王。可是以利沙他预知了这个事情，就告诉以色列王去逃避这些埋伏，而且多次成功，事实上每次成功，所以他们没有抓到以色列的王。那这个亚兰王就很生气，觉得他的幕僚里面有内奸，所以他在那边左思右考，又想不知道怎么办。那他的一个臣子就跟他说，这个也许这个以色列的神人呢，以利沙也许偷听王在卧室里面的讲话，然后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以色列王，告诉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这个亚兰王呢，就要找出以利沙的所在，然后派兵去包围他，要消灭他。这一天，他们知道以利沙是在多丹，所以他就派这个亚兰王就派兵把派重兵把多丹围起来了。第二天早上，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一看，哇，城外这么多的车马军兵，然后就跟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他已经慌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以利沙就跟他说：“第一个，不要惧怕啊；第二个，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所以以利沙是知道神常与他们同在的。以利沙那个时候就祷告神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那耶和华就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我们的环境里有很多的敌人，有很多的场合常常会围绕我们给我们压力。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要惧怕，第二个要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目。使你能看见他与你同在啊，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不要惧怕，只要信靠神，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个教导，使徒约翰就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得胜了，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个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的眼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 过了几年，这个亚兰王又来派他的军队啊，把撒玛利亚围起来。那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神对他的百姓虽然一直忍耐，一直施拯救，可是百姓依然拜金牛犊，依然败坏，全然败坏。他们拒绝悔改，拒绝归向神，所以他们会面临刀剑和饥荒。那他们面临的这个刀剑和饥荒，我们说是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在《申命记》里面，第28章15节到68节里面，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当他们的心转离神，归向别神去侍奉敬拜别神的时候，他们就会遭遇这些饥荒、旱灾，这个刀剑会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会赶出他们所住的地，被掳到外邦，他们不知名的人的那些地方去。甚至他们在饥荒的时候会，易子而食，甚至吃他们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这个在《申命记》28章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真的是得罪神了，神对他们施行审判。那在这一次严重的围城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王看到，城里的百姓已经在开始易子而食了，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他甚至说，他要杀了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他在城里面走动的时候，他已经撕裂他的衣服，露出他的麻衣，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显出他心里的哀伤、绝望。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王跟亚兰的元帅，这两个人，乃蛮，这两个人做一个比较啊，他们同时走到人生的尽头，在人的作为上，他们已经是没有指望了。乃蛮他愿意抛弃他的外邦的偶像，来敬拜耶和华，单单侍奉耶和华。然后以色列的王亚兰呢，他依然敬拜他的金牛犊。虽然他穿着麻衣，仰望耶和华，做出他是信奉神的样子，他觉得神欠他一个拯救，可是他的心存二意，在神的面前，他是不是专心侍奉耶和华的，不是专心侍奉耶和华，就是不信神，不侍奉耶和华。那这个不信呢，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心存二意的时候，我们这种不信的现象，不是只留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周遭的人都会有影响。那尤其是位居高位的这些人这些王这些在上位的人，有权位的人，对于他们的影响范围更是广阔，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既然愿意怜悯一个丢失斧头的先知的门徒，他怎么会不愿意怜悯一个易子而食的百姓呢？前面有一个小故事，我刚刚没有讲，就是神兵不血刃的让亚兰的围住多丹城的亚兰的军队，他们能够平安的离去。他们的离去让以色列的边境带来了这个和平，这个平安不是用战争可以带来的。神既然允许这个平安的临到，他怎么会不阻止亚兰王来围困撒玛利亚呢？所以，以色列应当归向耶和华，抛弃他们所拜的假神金牛犊，专心寻求耶和华的拯救。这以色列已经陷入易子而食的绝境的时候，神做了什么事呢？这时候，神借先知以利亚的口说，明日约到这时，撒玛利亚门城门口， 一西亚西面要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克勒。这个事情只有在丰衣足食的年代才会发生啊。那王旁边的人啊，并不相信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做了一些这个评论。我们下面来看。虽然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啊对神是不敬的，对神是不跟从的，可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神对以色列还是施行拯救。对于这个王旁边的这个军长，他不信以利沙所说的话，那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必亲眼看到，你却不得吃。”所以，我们对神是要存敬畏之心，没有看到或不知道的事情，不要随口发议论，说长道短，免得造祸。他的结果是什么？哦，这个军长的结果是什么？到城得拯救的时候，百姓冲出城门啊，要去掳掠这个撤退的亚兰军的这个军营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冲出来。这个军长正好在那里维持交通秩序，这个冲出来的人就把他压垮了，走过他，践踏他就死了啊。所以呢，神人所说的话呢，就得到了应验，他亲眼看见，却不得吃。那这个亚兰军队退军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已经饿得要死了，饿得发慌了，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想到亚兰的军营那边去讨一些吃的。横竖是死，说不定可以讨到吃的，就去试试看。结果他们到亚兰军营的时候，发现空无一人啊，亚兰军已经撤走了。因为那时候亚兰人听到有兵马车的声音，但是耶和华使他们听到有兵马车的声音，让他们以为是以色列人已经讨到救兵了啊，已经与这个亚述人或者是埃及人联合要来围攻亚兰人，所以亚兰人立即就撤走，从兵营撤出，从撒玛利亚直接退到约旦河东，然后往北逃回亚兰去了。他们走得非常匆忙，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拿，都丢在地上。那这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就进去大吃大喝，又拿了金银财宝就回家了。结果他们的贪心让他们想到，也许再去多拿一点，他们就又跑回军营去。然后想一想，等会儿假如天亮了，城里的人看到他们油光满面，身穿这个美衣，这个口袋里装满了金银，哇，糟糕了，我们就要得罪了啊，就要遭罪。遭罪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既然与人不同，吃得饱满，那你身上一定有些东西，也许他们就被当地人当场就宰了，还不如好好去报信，也许他们能够逃过这一关，所以他们就逃去，跑回城去，报告官长。那王就差伺候兵跑来查探情况，看了以后确实知道这个亚兰人已经逃走了，所以全城的百姓就蜂拥而出冲到亚兰人的营盘里去拿吃喝。这时候王的那个军长呢，也被百姓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涌出呢，践踏而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没有忘记把这个好消息要报给大家。那我们也是身为罪人，我们得到神的拯救，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世人，不要进不出声，免得罪就临到我们。这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讲，你若这个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罪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啊！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远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传福音好信息是我们的责任哦，照讲也是我们的义务。 也是我们免罪的唯一的方法。下面我们来看到哈薛哈薛是以兰人，这个亚兰人，我们看到这个苏念的妇人呢，因为以利沙吩咐他出门逃难，他就顺服，放下他的家产，什么也不顾了，就离开这个苏念，到这个腓力士地去逃难啊。他顺服这个僧人的吩咐，7年之后他就返回了。正在他返回的时候呢，以色列王听到以利沙以前向他儿子所行的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受到感动，就命令官员把他原来的家产，被霸占的家产还给他，也把田地的土产也赐给他。这个显示一个什么状况呢？当初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奈欧米离开家10年，他的家产没有被占。现在呢，这个苏念的妇人离开家7年，他的家产已经被人占了。所以那时候的人心败坏是已经非常严重了。然后以利沙到了大马士革，这是在亚兰地，神差他到那里去。那时候便哈达亚兰的王得了重病，所以就听到以利沙来了，就叫哈薛去见他，问他的病能不能够被治好。结果以利沙去接见了哈薛，就告诉他，亚兰王的病必会治好，可是亚兰王必要死。这是神的吩咐。然后以利沙看到这个哈薛，内心痛苦。那哈薛问他：“你为什么要难过呢？为什么要哭呢？”以利沙就说：“我看到你要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然后，以利沙又告诉他：“耶和华已经命定你为亚兰王，你做亚兰的王。”那这个哈薛回去呢，过了一天，就把便哈达杀死了。那这整个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这里做工，让这个哈薛杀死便哈达，然后将来，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侵略以色列国，这两件事情都是神对叛逆神的人所施的刑罚审判。然而，以利沙他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可是他却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心里悲哀。神的公义神口里所出的话绝不突然反悔，神说定就是，立定就定。再下来，我们看到南国的约兰王，他娶了亚他利亚，做他的妻子。亚他利亚是亚哈的女儿，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讲到耶洗别，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拜巴利的，所以亚他利亚嫁给约兰以后，他们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诱惑百姓敬拜偶像，行了大恶。然后我们就看到，接着来的就是以东就叛变，这个约兰王派兵去攻打以东，失败无功而回，然后利拿人接着也就叛变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遍地烽火刀兵起。在那个之后呢，亚他利亚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亚兰做王。然后亚哈谢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带他去这个足坛拜偶像。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有很多，神迹奇事这边就列了20项。百姓虽然看到，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回归不肯转归耶和华。 所以神就施行管教。他们所遭遇的饥荒历经7年，可是，在亚哈的时候，亚哈遇到旱灾，那时候旱灾只有3年半。我们知道神对他们的惩罚是越来越严重。在耶户的时候呢，耶户是以色列的军长，以利沙派他的门徒到基列的拉抹，是在约旦河东啊，靠近以兰的边界上，靠近亚兰的边界上，以利沙派了他的门徒去告耶户为以色列的王。这时候，以利沙所在执行的是神在何烈山向以利亚的指示，要他告耶户做王。耶户当场就被他的同僚几个军长拥立为王。这个军人的行动是非常快的，他立刻呢就驾着马车，从这个拉抹一路往西过了约旦河，到了耶斯列。那时候以色列的王约兰呢，被亚兰王打伤了，正在耶斯列养伤。那犹大王亚哈谢也前去耶斯列探望他的这个亲戚，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以色列跟犹大是亲家。那以色列王跟犹大王同时套车出来迎接这个耶户，因为耶户是在前线第一线的守军的军长。那以色列王约兰就问他说：“哎，你这时候跑来是平安吗？前线有事吗？”那耶户就说：“你的母亲，在这个以色列广设秋坛拜假神，怎么会有平安呢？”当场就把他杀了射箭从后背穿到前胸，把他杀死了。犹大王亚哈谢呢，正好在旁边，然后看见状要逃，也被这个耶户追杀。追杀之后呢，他逃到这个米基多，就死在米基多。OK，我们看到犹大王亚哈谢被杀，也许有人觉得他是正好在那个地点，恰巧被杀。其实不是，他的死啊，不是因为无辜受牵连，而是神对亚哈家的一个审判。就是亚哈家的男丁都要被杀，跟亚哈家有关的。然后呢，这个约兰就被抛尸在拿伯的田间。我们知道拿伯他的家族以前有一个葡萄园在以色列，就是被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抢去，然后把拿伯跟他的孩子们都杀死的地方。这是应验了耶和华的话，要他们都死在这个耶斯列。好，我们看看，在耶户杀了亚兰跟亚哈谢之后呢，他进城，要去消灭掉耶洗别，然后耶洗别就骂这个耶户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我们看到耶洗别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上年纪的妇人，年纪比较大一点。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叛逆者站在她的面前，所以她的发言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来的，她是对叛逆的鄙视跟咒诅。她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醒悟到，耶户的叛变乃是神对亚哈家族的亚哈王室的一个审判，因为他不明白耶和华的心意，所以呢，耶洗别就被从楼上扔下来。等到耶户找人去要埋葬他的时候，只找到他的头骨、脚跟手掌，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OK。所以，我们知道人不要对神的话充耳不闻，行事狂妄，你的结局就如同粪土。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 从圣灵收永生啊。下面我们就看到，耶户对亚哈家族的这个屠杀，他写信给以色列的长老呢，来恐吓他们，然后他叫。因为以色列有七十，亚哈有70个儿子，在以色列受这些长老的保护跟教养，然后呢，他恐吓了这些长老，这些长老就把他的儿子，七十个儿子，亚哈70个儿子都杀了，然后这是一系列的杀灭，这个屠杀，我们看一些，这个撒玛利亚的尊贵人被恐吓之后呢？被恐吓的时候，这个耶户是很挑衅，他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就是对他们的挑衅。那这些尊贵人的反应呢？信一到，他们就把王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以色列城耶户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信奉这个不信奉神，而信奉世间的金牛犊、拜假神的这些人，他们的心存二意，对人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没有什么亲情的，他们这个翻脸跟翻书一样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亚哈家在以色列没有剩下一个。所有剩下的人，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都杀尽了，没有留下一个。可是神对耶户的命令是：凡属亚哈家的男丁，他专指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困住的就是为奴的，自由的就是自主的那耶户呢，谁都没有放过，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就宣判他必要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所犯的杀人流血的罪，因为他杀过头了，超过了神的界限。那耶户在回撒玛利亚的路上呢，在一个这个牧人剪羊毛的地方呢，他看到跟随南国的这个王亚哈谢一起到北国来的这些亲戚侄子们。耶户把他们也杀了，他们是亚哈谢的亲戚，是南国人，耶户是北国人，把他们也杀了。OK，那耶户到了撒玛利亚呢，他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尽了。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现象，一件事，这个耶户从那里往前行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利亚的儿子约拿达。那这个耶户就这个邀请他加入，他的意思说，耶户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那约拿达说：“是。”然后耶户向他伸手，约拿达也伸手，约拿达伸手，耶户也伸手，就接纳他，他们两个人就一同上车。我们在这里看到利甲的是一个敬虔向神有忠心的家族。那耶户，这个接受了这个约拿达，可是在这个耶斯列，在这个撒玛利亚，他把这些尊贵人、心存恶意的人都杀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为什么？因为这些尊贵人心存恶意。你想，这些人在侍奉耶户做王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心存恶意呢？而这个约拿达是对神有忠心的人，所以耶户就接纳他。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找在神里面的弟兄姐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神的工。这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 左右。耶稣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相当大的贡献，就是他铲除了北国的巴利敬拜，他设计把这些巴利的先知都骗到巴利的庙里，跟他们说要办一个研肃会啊，全国的研肃会，把他们都招来。然后在这个会里面呢，他给他们发礼服款待他们，然后把会里面所有耶和华的仆人都赶出来，然后他把会场整个包围起来，然后派兵进去把这些巴利的先知都杀掉，把尸体流出来。然后他们到巴利的庙里把那个巴利的柱像拖出来烧掉毁了，也把巴利的庙毁掉。作为厕所，就把它彻底毁掉，直到今天。虽然耶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在拜金牛犊，他还是心存二意，没有专心的跟从耶和华。然而，在这个亚哈家，却有一个人逃过了这个耶户的屠杀，这个人就是亚塔利亚。她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她嫁给南国的约兰做王后。这个时候，她人在南国，所以耶户的手，耶户的刀没有杀到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他在这个北国，被耶户一起杀了。所以呢，在南国的王朝里面，那时候他的王室只剩下很少的人。亚塔利亚呢，曾经是一个王后，她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她看到她的儿子死了，她就起来把王室里面剩下的那些人都杀了。那王室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他杀掉呢？因为在约兰的时候，约兰做王，他一做王就把他的众弟兄都杀了一个遍。那时候王室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个我们在历代志下会看到。然后呢，王室很快的就被亚塔利亚这个都剿灭了，亚塔利亚就篡了国位做了以色列的王，大约6年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国，神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子孙国位永不动摇。所以亚塔利亚虽然篡了这个位，那时候还有一个人逃脱了他的这个绞杀。这个人呢，就是约阿施。亚哈谢王，这个南国的亚哈谢王，他有一个妹妹约示巴，当时他把约阿施呢，偷偷的藏起来。圣经说，这个约示巴把他跟乳母都藏在卧室里。那这个卧室不是约示巴自己的卧室，是在圣殿班房里祭司的卧室，祭司休息睡觉的地方。所以约示巴是把约阿施交给她的丈夫耶和耶大藏在圣殿里。就这样，约阿施在圣殿里躲避了7年。在7年之后，耶和耶大就是约示巴的丈夫他把约阿施再从圣殿的卧室里面，圣殿祭司的卧室里面带到前台，他把他的这个亲兵，王的亲兵，就是加利人，也就是基利提人，还有护卫兵，还有百夫长，都带到耶和华的殿，跟他们立约，然后把王的儿子约阿施指给他们看，他们就拥立王，然后，耶和耶大就把殿里面的旧的兵器交给这些人来守护王，然后他把王子领出来，在圣殿的面前有2棵铜柱，那王就在那里被高立为王，祭司给他戴上冠冕，把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戴上冠冕，律法书交给他，是把神的话语交给他，高他作王，神的灵与他同在。 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就立他为王。这时候，这个亚塔利亚听见就冲出来了。然后耶和耶大就命令他的百夫长把他拉出去，然后就将他杀死在通往王宫的这个马路上。这个马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 paveway road，这个马路是马走的路，马进王宫的路，要经过马门这个马的路，所以他就在那里被杀，然后也避免了污染圣殿。耶和耶大就是王和民跟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是王与百姓立约。这个动作是非常自然而重要的。第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要先恢复了正常，人跟人的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做王的人必须愿意做耶和华的名，接受神的权柄，然后才能为神做王。在神的百姓中，他才能显出神的全能。王对神要有忠心，那民对王才会有忠心。这个耶和耶大呢，他扶持扶立这个小王啊，也教导这个王。可是我们看约阿斯。在他的记载中，他一生都是跟随人，而不是跟随神。当耶和耶大做大祭司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约阿斯就对神热心修圣殿啊。可是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约阿斯却听信犹大众首领的话，去拜巴利跟这个。亚瑟拉去侍奉亚瑟拉跟偶像，那时候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献祭烧香。所以有一件事呢，我们除了这个重修圣殿之外，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就是在这个亚兰王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亚兰王那时候其实是去攻打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西部的一个小国，然后得胜之后，他要发兵往东转到耶路撒冷。这时候呢，约阿斯听到他要来了，就赶忙把圣殿里面从他的先祖。约沙法、约兰、亚哈谢，还有他自己所有分别为圣的东西，跟圣殿里的金子，他王宫里的金子都拿出来，要交给这个哈薛亚兰王哈薛，为求和平。求和平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能够持续他对以色列的统治，持续他对这个国家这个南国的统治。然而，我们看到神界的仇敌的逼迫，就显露了约哈斯他属灵的真相。约哈斯把分别为圣的东西跟金子拿去贿赂敌人，他并没有向神求告。他为了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他跟他的敌人妥协。我们知道，人若有爱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仰望神，信靠神，而不是远离神、躲避神，跟你的敌人妥协。这是很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阿斯其实是属肉体、心存二意、对神心存二意的人。而且，一个更糟糕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约阿斯他不想念他的父亲，他这个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在这个撒加利亚责备这个犹太人拜假神偏离耶和华的时候，约阿斯叫人在圣殿里用石头把撒加利亚打死 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还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撒加利亚是至死忠心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跟约阿斯是何等的不同，一个是心存二意，一个是对神忠心至死。那耶稣也责备法利赛人，就说：“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中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都要归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的身上。这个拒绝先知、杀害先知的人，就是抵挡神的人，他们所犯的罪。”都要自己承受。约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国非常软弱，被亚兰进攻，可是他们依旧拜这个金牛犊，没有归向耶和华。可是约哈斯曾经向神祷告，求神的怜悯，神也应允了他，要给予以色列拯救啊。后来他的儿子约阿斯做王，我们来看下面的事情啊，重点是，他们拜金牛犊的这个罪始终没有被放弃，因为这个罪对他们是有政治上的考量，有个人利益的考量，他们眼睛不是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他们自己放在世界的身上。这个就不讲了。我们看到以利沙侍奉神，从亚哈谢王开始，一直到约阿斯，超过60年，大约是75年。在以利沙临死的时候，约阿斯王来探望他这个心存良意的约阿斯王，他叫约阿斯开朝东的窗户向外射箭，约阿斯做了，他顺从这个。以利沙的命令就开了向东的窗户向外射箭，以利沙就跟他讲，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你这是战胜亚兰人的箭，然后跟他讲，你取几支箭来打地，约阿斯就取箭来打地3次，然后就停了，然后以利沙就很愤怒，就跟他说，你应该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我们知道。在这里看到约阿斯打地只打了3次，他就停了，就显现约阿斯在看到临终的以利沙的时候，他心里在想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在那边呼叫，可是他的战车马兵要离开他了，那他对这时候这个以利沙的吩咐呢，心里多少存一点敷衍的心，并没有。真心的相信，他若是真心的相信，他应该就是听伊丽莎的话，极力的用剑打地，一直到伊丽莎叫停为止。是，他只是打了3下，意识到了。伊丽莎对王斥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王顺服之心的不足，可是我们也看到伊丽莎是一个坚守岗位。这个强硬到底的忠心侍奉的先知，以利沙最后打败约兰人3次，他的父亲呢，约哈斯有每战必败这个他的士兵他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少，可是约哈斯做以色列的王16年，他每战必胜他3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他收回了以色列的诚意。是一些诚意，不是所有的诚意啊，只收回一点点。然后亚玛谢做犹大王，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可是他不如他的祖先大卫，他是效法约阿斯一切所行的。他的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献祭。亚玛谢做了2件糊涂事。他胜过以东，他把以东的神拖回耶路撒冷立为自己的神，向他叩拜，这个触怒了神的真怒，然后他同时不自量力， 心里骄傲，向北国的于阿斯宣战啊。结果他被北国的于阿斯打败了，把他擒住，生擒带回撒玛利亚。然后于阿斯洗劫了圣殿王宫啊，把东西都带回去。结果于阿斯死了以后，亚玛西还活了15年。可是他一听到叛乱的声音的时候，他逃出去了，然后被杀在拉吉。我们看到他没有求问神，他走到这一步被追杀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求问神他的儿子乌西亚就继他的位，做以色列的王。那北国的罗伯安到时候，在那个同时呢，他是北国最强盛的时期啊。他的国界，一直回复到大马士，他收回大马士，所以以兰人是被他彻底的打败，约旦河东岸都被他完全的收回。那为什么这时候还看到北国的盛世呢？那是因为耶和华听了他先祖约哈斯的祷告，怜悯他的百姓，他们只要有一点点悔改的表现，神就伸手拯救啊。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没有说要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的神啊。他耐心的等待他的子民悔改，他没有要将他们从生命册上除抹啊，神始终没有这样做。然而，我们知道，神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呢，是经过先知约拿。那这个约拿就是约拿书上被大鱼吞到肚子里的那个先知啊，在这里也出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当行的乃是专心的侍奉主，谨守遵行主你的一切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诫命，信靠顺服主每日的带领，走我们每天的道路。我们将要散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大堂的敬拜，保守我们每日的脚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多的请加一，然后这个是考试的QR code。